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六加七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哎呀，最近疫情又抬头了，我都快被病毒包围了，也不知道这波疫情啥时候能结束。你说我的青春总共才几年啊，疫情就占了三年。每天啊，我们本地的公众号都会给我推送确诊啊或者是密接的流调信息，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书店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啊。你看啊，新冠都三年了，你见过哪个流调里面有人去过书店吗？就连我哈，最近一年也就只去过一次，就是前几天闲着没事呢去逛了一圈，最后哈买了一本减肥的书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哈，我又开始减肥了。最近呢，我在控制饮食，效果不错，一个礼拜了都没怎么吃大米白面。今天吧，我本来也控制的挺好，就吃了一些鱼虾一类的蛋白质，没怎么吃碳水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啊，让鱼刺卡嗓子眼了。哎妈，这给我难受的啊，疼得我又疼又痒啊，憋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后来啊，吃了两个半馒头才给我噎下去。丸子知道以后就劝我，他说，
佳琪姐，你现在挺好的，减肥干嘛呀？
我说做人呐，得有点远见，还有两个多月就夏天了，再不减肥就晚了。
哎呀，想那么远干嘛？做人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。
不是我不想活在当下，实在是信用卡拿捏着我的过去，基金又掌控着我的将来呀。不过还好啊，我买的是基金，那些玩股票的还比我还惨。我已经说了800遍了，就是没人听。今天呢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你买 A 股最起码的风控意识还是要有的。我一直呢在反复强调啊，一定要保留几千块钱去买电瓶车。就万一你哪天破产了是吧，美团和饿了么送外卖那都得自己备车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什么股票啊基金啊，就不是咱们这些普通人能玩的东西。我昨天啊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，就是描述职场打工人的，哎，我觉得特别形象。他说我们打工人啊，在股市里挥金如土，在现实里缝缝补补，我们能怎么样了，也只能苦中作乐了呀，对不对？最近啊，我的解压方式呢就是看直播带货。哇，看带货真的太欢乐了，那主播啊跟厂商现场对骂，那厂商说你有病吧，这价格卖不了，裤衩子都得赔进去。主播说兄弟们别管他，他是傻屌，你赶紧给我抢。最后呢，场上一顿砸东西啊，让保安给绑架出去了。哎，你说早几年啊，如果电视购物能演出这效果，那电视台也不至于没落呀。不得不说呀，时代真的是变了，现在每天各种各样的直播平台都能看到帅哥，看得多了呀，我居然有了恋爱的感觉，不像以前啊还得我亲自去谈恋爱。知道我每天看帅哥直播以后啊，我爸还特意来嘱咐我，他说，闺女啊，我听说你最近沉迷直播，可一定得小心呐，那些人啊都是为了骗你的钱，根本不是为了你这个人。我觉得啊，我爸多少有点多虑了，我从来没有被帅哥的话骗过，主要呢是因为我很警惕啊，其次呢是帅哥他也不跟我说话呀。我说我不想谈恋爱啊，其实都是骗你们的。你看啊，春天来了，桃花也开了，对吧？我也特别向往美好的爱情啊，现实中没有男孩追我，那我就只能去相亲了。前两天啊，家里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回来之后啊，我刚进家门，全家人都围上来了，问我咋样啊。我无奈地说不咋样，总的来说呢，他相中我和没相中我，我都一样的闹心。我爸说怎么了，我听媒人说对方是个挺敞亮的小伙子呀。哎呀，媒人说的没错，我们俩呢约在咖啡厅见面，他好像觉得我还行，没坐一会儿就提出来要带我去一个高消费的地方。我爸说这不挺好吗，说明他这个人不小气啊。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我甚至还有点期待，毕竟我也没去过什么高消费的地方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，他居然带我去了加油站。更让我心塞的是啊，回来我看手机发现他居然把我给拉黑了，我特别的生气。当然啊，我生气不是因为我舍不得他，主要是我恨自己啊没有先下手为强。 感觉我今年啊又费劲能脱单了。我们家现在啊就剩我一条单身狗了，连我小妹儿都有对象呢。这孩子啊还瞒着他爸妈。前几天啊，我老姨和姨父过来我家吃饭，俩人说起来这个事儿。我姨父呢抽了一口烟说，媳妇儿你知道吧，咱们姑娘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。我老姨啊有点诧异说，啊怎么会这样啊。我老姨父也说，对呀，怎么能这样呢，等他回来得好好跟他谈谈。我老姨当时就气愤地说，谈必须谈，他凭什么屏蔽我不屏蔽你啊。你说我老姨这个脑回路也挺异于常人哈。我估计我小妹儿呢就是遗传了他这一点，想问题的角度啊也很特别。不仅是我小妹儿啊，我发现这些零零后啊真的是后生可畏呀。我大学的时候呢教实习表格，顶多是走走后门啊让熟人给盖个章。我小妹儿呢也快毕业了，为了不去低三下四的求人，她和她的八个同学干脆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，自己给自己盖章。哎，就算他们辅导员知道了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后来这几个人啊还真就操持着创业了。最先做的项目呢就是新媒体，他们研究了一下时下的流行趋势啊，决定从探店号开始做。我看了他们的视频哈、啊，做的还不错，有一个视频啊点赞都好几千了。去的是一家 KTV， 哎，我都不理解啊，现在这些实体店啊营销策略到底是啥，就感觉已经卷得不行不行的了。他们去的这家 KTV 啊，不仅装修好服务好，还24小时啊包房免费。我妹妹他们一群人啊在里面玩了5-6个小时，最后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点了一个168块钱的果盘啊。然后评论区就有人问，你说这家店到底靠啥赚钱呀、啊、下面有个回答哈、啊、差点没把我笑死，他说就靠不好意思。受疫情影响啊，这两年实体经济是越来越不好做了。我刚毕业那年啊也开过店，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啊，不懂得和顾客周旋，为了避免别人跟我讲价，我一般呢都是假装成店员啊，然后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们老板定的价，真的便宜不了。你还别说，这招真挺好使，一般人听到这话啊就不再那么死气白咧的砍价了。直到有一天哈、啊、我遇到一大姐，我说完这一套词儿之后呢，她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其实你就是老板吧。我说你咋知道的呀。因为我上午来的时候你这儿就这么乱，现在都下午5点了还这么乱，你是一点活都没干呢。我当时都懵了，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应付，最后没办法呀，给那大姐还便宜了50块钱，哎，她才肯罢休啊。那天呢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啊，我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智商不行啊。于是呢我就上网啊找了一个测试智商的问卷，做了100多道题啊，就非常的烧脑，做的我都有点恶心了。但是呢我还是咬着牙往下做，过了半个小时啊我终于做完了，然后咔嚓一下跳到了支付页面，得花19.9才能查看分数。我当时就忍不住感慨哈、啊、要不怎么说是权威网站呢，那前面都是试探，最后一步啊才是真正的题目呀。那个店吧一开始还挺赚钱，后来呢旁边修路啊，这生意就变得越来越差，没过多久啊就关门了。再然后呢我就来喜马拉雅上班了。初入职场啊我有很多的不适应，人际关系搞不好就算了，工作上还总出错，而且啊都是每次捅完娄子之后呢我才发现自己错了，然后笨手笨脚去处理，处理完了之后发现，哎呦，又捅了一个。工作上犯错啊顶多是被骂几句，以前小时候在家里犯了错啊那是要挨揍的。不过呢我是女孩，爸妈揍我呢揍的少，有时候就算是我犯了错啊也会揍我哥，因为他没有看好我。其实揍我哥啊我也挺难受的，我从小呢就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，哎，你就不用说我哥了，邻居家的孩子挨打我都得跟着哭。我爸用俩字儿总结我啊，就是心远。哇，当时就把我给惊到了，这两个字我记到现在。有句诗说得好哈、啊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今天吃完饭没啥事儿、啊、哈，我就跟我爸提起这个事儿，哎，我就夸他有文化。我爸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说的心远啊，就是任贤齐唱的那个，你总是心太远，心太远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学学普通话好不好？我发现啊，东北人都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觉得东北话就是普通话。小黑对这个是深信不疑啊。他之前啊跟一北京姑娘相亲， 整个过程啥也没干，就纠正人家发音了。说起小黑啊，最近他过得不错，新谈一女朋友，我们前段日子呢还一起吃了一顿饭。吃完饭啊，时间还早，就一起逛了逛商场。路过一家店的时候啊，那售货员妹子突然冲着我们笑着说：“
呀，又换了一个呀。”
小黑当时脸就绿了哈。他看了那个售货员半天啊，估计心里也在打鼓：“哎呀，这人谁呀，也不认识呀，这下完了，该怎么解释啊？”我看他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啊，刚回头想解释啊，就听他女朋友对着售货员说了一句：“
是啊。”
咱也不知道小黑这段感情能维持多久，不过不管怎么说啊，就算他俩不在一起了，人家毕竟请我吃了一顿饭嘛，无论如何我也得回个礼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人情往来才是最费钱的，好在我有返利公众号哈，丸子150，买东西能省点钱。你们要是经常网购啊，一定要关注一下这返利公众号。搜索方法呢很简单，打开微信哈，直接点击搜索栏，在搜索指定内容里呢选择公众号，打出丸子150这几个字儿哈，再点击搜索，这样跳出来的第一个号呢就是可以帮你省钱的返利公众号了。这丸子呢是汉字哈，150呢就是阿拉伯数字。最近啊，后台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丸子真的有150斤吗？在这儿呢我统一回复一下，目前是的哈，但是他要再这么吃下去的话，以后可能就不是了。但是哈，不管他多少斤，公众号名字都不会变，就是丸子150。没关注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哈，除了网购能省钱，点外卖呀、打车加油啊都有相应的优惠和返利。最近这油价真的是涨得我都要哭了，加一次油一辆电动车就没了。好在呢用公众号丸子150加油还能省点钱。最后呢我再强调一遍哈，这个丸子两个汉字加上数字150，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啊。
思念化成风，划破了长空，闯进我的梦里。聚散的争议，离合的定义，那未解之谜。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，然后把我抛弃？你的火眼静静看不出我眼里的忧郁。
哎呀，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，我大概也就循环了100多遍吧。这是来自盖和杰克俊逸合作的《问风》啊，是一个综艺节目叫《天赐的声音》，他每一期都会评出一个金曲啊。虽然他没有评上哈，但是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他就是那一堆里最好听的。有机会的话，你们搜一下视频啊，现场真的太燃了，都给我去追。那接下来时间啊，看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呢叫匆匆那年，他说还记得大三的时候开始听佳期，室友呢喜欢听其他主播，我们还会争执谁的节目更好。今天啊，我博士都毕业了，儿子都2岁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这转眼我也老了。那话怎么说来着哈，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我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等你们70老80了哈，打开手机还能听到我的节目。哎，惊不惊喜，刺不刺激哈，祖孙三代一起来听。下面呢叫虾爬子馄饨啊，他说有一天啊，这个女孩对男孩说，
你没有女朋友，我也没有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吧。
这男孩听了瞬间就跳起来说，我操，你滚远点啊，你没有男人要，我还有呢。这，哎呀，你说女孩子跟我抢也就算了，怎么男孩子也跟我抢了？下位呢叫莫小林，他说天津啊，现在就是天黑请闭眼，奥密克戎请睁眼，奥密克戎今晚要封哪个小区？确认吗？好的，奥密克戎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，预言家你想验哪个啊？这个小区哈。啊，他是这个哈、啊，防疫小组请睁眼。昨晚这小区被封了，你有一个解封条，你要用吗？你有一个封条，你要用吗？天亮了，昨天这个小区被封了，没有遗言。哎，你别提了，我今天一大早我打开窗帘，我就发现我们家对门那栋楼贴着封条，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敢下楼。如果哪天我突然没有动静了，那不要问，就是被封住了。下位呢叫六眼飞鱼，他说我和朋友下象棋，他说他的马呢可以走木，因为是千里马，我忍了。他说他的炮呢可以隔二打一，因为是高射炮，哎，我也忍了。 他说他的象呢可以过河，因为是小飞象，哎，我也忍了。他说他的车可以拐弯，我也不计较。可是最后呢，他居然拿我的士吃掉了我的酱，说我的士是他培养了多年的间谍，我真的是彻底无语了。哎，我去，跟这种臭学篓子玩，你得气死。这下棋道路啊，就跟我爸当年有一拼。下面叫佳期的虞美人儿，他说有位顾客走进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，询问楼房售价，售楼小姐说一楼90万，二楼80万，三楼70万，四楼60万。顾客考虑了一会儿啊，转身就走。小姐问：“这价格不合您心意？”顾客说：“不，我很满意，它环境好，交通又方便，就是你们盖的不够高啊。”好像在北方都是一楼更贵一点啊，南方的话好像一楼更便宜。反正我们北方一般老头老太太都特别喜欢那种小一楼啊，自己带个院儿，种点菜呀，是吧？整个小桌往那一支还就特别惬意，但是南方的一楼真的是又阴又凉又潮啊。下面呢叫不正常人类，他说有一个加油站啊，为了招揽生意打出一块招牌，凡买汽油者可免费获赠一张当地的地图。有一天呢，有个外地人啊，把车驶进了加油站，他加了5块钱的汽油并索要免费地图。这服务员说：“你要地图做什么呀？就凭你买那点油啊，你去的地方我指给你看就行。”我的天，现在汽油已经涨到9块钱以上了，我出门都开始骑共享单车了。下面呢叫时代不同了啊，他说有一天哈，老公说为什么一到圣诞节我们就要在西餐厅门口排队呢？就不能换个日子或者改个时间凑这热闹干嘛呀？我都要冻死了。老婆说，还记得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吗？你带着老娘在宾馆门口排队等了3个多小时，我就没听你喊过一个冷字儿。这怎么可能在宾馆门口排队？关键是你等3个小时，居然还真的有人退房了。下面呢叫西兰花，他说有一天哈，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看到一卖瓜的，因为语言不通啊，就只能通过手势。外星人呢比了一个食指，卖瓜的呢比了一3。外星人呢比了一个8，哎，卖瓜的竖了一个大拇指。后来这卖瓜的回家以后啊，跟他媳妇说：“哎，我今天遇到一外星人，他说要买一个瓜啊，我说要买3个，他说要买8个，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赞。”然后这个外星人慌慌忙忙回到老巢，惊恐地说：“地球人太可怕了，我看到一卖瓜的，我说我杀了一个人，他说他杀了3个，我说我用枪杀的，他说他用大拇指捏死的。”哎呀妈，这语言不通真可怕哈。下一位呢叫佳期的雨熙，他说办公室一女同事啊，家有1岁多的小萝莉一枚，带到办公室玩的时候呢，这小萝莉啊老是经常黏他妈妈，又抱又亲。每到那时候呢，同事啊就对他女儿说：“不要这样好吧，就搞得我跟你很熟一样，大家都才认识1年多而已啊。”哎，我现在觉得职场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孩子放家里吧就特别惦记，带到单位呢就又也不好带。三月呢叫白锁是我弟弟，他说晚上啊，女儿缠着爸爸讲故事，爸爸被缠得不耐烦了，就问：“你要听长故事还是短故事啊？”“
我要听长故事。”
爸爸说：“从前啊，有一只苍蝇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。”女儿连忙说：“
那我要听短故事。”
爸爸说：“啪，哎，就被人拍死了。”赶紧睡觉吧，姑娘，结束了啊。爸爸带娃就是不靠谱啊，你要实在不知道讲啥，你就打开喜马拉雅收听《非诚六加七》啊，不光能哄孩子睡觉啊，而且还能培养他开车的技术。下一位呢叫风信子，开在书架里，他睡不着，在数羊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只小羊站出来对我说：“
请你用心一点，你已经数过我了。”
哈，我不光要数你，我还要把你穿起来吃掉。下面呢叫活着好难，他说凌晨3点啊，老爸给我打电话问我：“儿子，如果你的私房钱被儿媳妇发现了，你要怎么解释啊？”我说：“爸，你的私房钱又被老妈发现了。”“没事儿，你可以找人背锅呀，你就说别人的钱放在你这儿了。”“哎呀，我已经说了， 你妈明天就给儿媳妇打电话，你自己多注意点啊。真是父爱如山体滑坡呀。我记得我以前教过你们呀，就是藏私房钱呢，你就找你媳妇儿的什么不穿的旧大衣啊、羽绒服啊，哎，反正就是反季的衣服哈、啊，轻易不会翻的，你把你私房钱藏里头，然后呢，你再准备一小纸条。如果你被发现了，那纸条上写的就是“老婆，这是我给你的惊喜”，他得老高兴了哈，晚上整不好还得给你炒四个菜。下一位呢叫加油加不起了。他说一个男子啊被判刑12年，在狱中呢颇为无聊。有一天啊，他发现有一只蚂蚁竟然听得懂他的话，于是呢就开始训练他。几年之后啊，这蚂蚁不但会倒立，还会翻筋斗，让他非常的得意。终于啊，他出狱了，第一件事呢就是跑去酒吧准备炫耀他那只神奇的蚂蚁。他先向酒保啊点了一杯啤酒，然后呢把蚂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，向那酒保说：“看看这是蚂蚁。”那酒保过来啪一下就把这蚂蚁拍死了，然后很抱歉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马上换一杯新的给你。”下面呢叫大家七哈，他说物理课上呢老师在讲静电现象，他说冬天啊我们脱毛衣的时候总能听见啪啪的声音，还能看见火花，但夏天就不会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小明说：“
这不废话吗？夏天谁还穿毛衣呀？”
哎呀，但是你要说这个的话，那有些男同志他们腿毛特别浓厚，夏天是不是也会噼里啪啦的呢？有没有男生出来给我们大家展开讲讲？下一位呢叫广龙先生啊，他说高中同学聚会，我以前交往过的一个男同学喝多了，走到我面前说道：“当初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”我借着酒劲骂道：“你对我还真他妈好，我说我手冷啊，你就把你手套给我戴上了，我说我身上冷，你就把外套脱了给我披上了，我看着宾馆说我有点累了，你马上就送我回家了，你是猪啊你。”说完啊，我喝了一口酒接着骂：“我嘴都他妈说干了，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？”话音刚落啊，他从兜里掏出一支唇膏递给了我。哎呀我去，这大兄弟也真的是钢铁直男哈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你呀，孩子都2岁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独家追妻。他说堂弟啊去武校回来，二伯呢叫他在屋外给大家表演一段。堂弟拿起大刀，又是翻跟头又是劈叉，身手敏捷，刀刀生风啊，大家一片喝彩。堂弟抱着拳说：“大家以后有啥事儿啊直接找我。”邻居大爷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此话可当真？”堂弟傲然地仰头说：“哈哈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第二天呢，堂弟帮大爷去竹林里砍了半天的竹子，手都磨出血泡来了。千万不要在老人家面前装逼哈，他们是真的能当真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朋友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，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哈，都可以留在下方的留言区，我会在下期节目里呢来和大家分享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哪里可以找到